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13号，公元2003年6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发表声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2002年度西藏人权报告。青海省信海两僧人以政治嫌疑罪被判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特使发表声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返回印度的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智简增昨天发表声明说，在达赖喇嘛的努力下，他们于2002年9月同中国领导层重新建立了联系。为了继续这一接触，由他率领的格桑简增藏汉对话筹备小组成员达布苏纳诺布普琼次任四人代表团在今年5月25号至6月8号访问了中国。声明中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访问中国各地区，接触当地官员，来扩展对中国全面情况的了解，会晤中国佛教领袖和朝拜佛教圣地，访问西藏各区，并同西藏官员会面。在北京，特使团同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副部长朱文群、副秘书长常荣军进行了会晤，还同其他部分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在良好的气氛当中交换了意见。声明指出，过去双方关系经历了许多的曲折，许多领域的分歧依然存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实现相互理解和信任，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特使团发表的声明中说，他们此次访问前往中国江苏、浙江和云南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有机会访问了云南省中点地区，朝拜了德庆藏族自治州五世达赖喇嘛创建的甘丹松子岭寺院，会晤了云南省政府官员和藏族官员。我们还向中国官员提出了要求保护和延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民族的重要性。由于时间有限，此次的访问当中没有能够足够地了解到这个藏族居住的地区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传统性质是否受到保护和发展。代表团向达赖喇嘛汇报了对中国的访问，达赖喇嘛对中国领导人就双方近来的直接接触所做的积极评价感到高兴，对目前的发展感到鼓舞，并且重申了继续努力促使这一进程向前发展的重要性。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对藏中重新建立联系的举动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结束访问中国和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特使格桑简增今天在新德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这次有机会访问了云南省中点地区藏人聚居点，同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人相比，中点地区的西藏人的生活水平要高一点。去年九月份访问西藏时，遗憾的是藏族官员内部对话都使用汉语，而在德庆的藏族官员相互都通用藏语。与去年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不同的是，我们可以比较放宽的同德庆藏族居民聊天。格桑简增表示，停留北京的最后一天才得知18名藏人在尼泊尔被遣返的事情，对此我们向北京当局表明了发生类似的情况将会对目前双方正在出现的良好气氛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此应该认真的对待。
现在研究光了，啊，那几个现在跟那水水个的，啊，你俺苦苦苦有压过去原来了，那几个那个多事的，我做一个社会学的学员中。
结束访问中国和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特使吉桑简真向本台说，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正值北京爆发 SARS 疫情，当他们向北京官员诚意的赠送特别从印度达仁萨拉带来的藏药时，中国官员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就未来是否有计划第三批特使团访问中国一事，吉桑简真拒绝透露。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发布2002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称，2002年是中国政府继续践踏西藏人民基本人权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西藏人民因涉嫌政治问题遭逮捕甚至被处决判死缓等最严重的一年。虽然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法案上签名认同和参与保护人权的有关事宜，但是却不能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来保护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还强调，中国政府去年虽然以保外就医为名释放了西藏著名的政治犯达纳景面桑布和阿旺桑尊，以及提前释放了其他部分西藏政治犯，并允许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但是从另一方面继续加强镇压异议人士，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权。该报告还指出，仅在去年，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罪、爆炸罪为名逮捕了西藏康居著名宗教领袖登兹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助手洛桑顿柱，并于去年12月3号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登兹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洛桑顿柱死刑。中共对上述两人的判决立即引起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国际数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等的强烈抗议。报告中透露，去年共有20名涉嫌政治问题的藏人遭逮捕，208名西藏政治犯仍然关押在监狱、看守所、劳改所、劳动教养所等地。判处16年徒刑的西藏政治犯洛桑塔耶在狱中由于长期遭受狱警虐待，于11月19号不幸身亡。据了解，从1987年至今，共有82名西藏政治犯先后死于狱中和狱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2002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就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特别指出，在西藏各寺院，中共当局通过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僧尼污蔑达赖喇嘛，加强管制西藏传统的民俗节日和佛事活动，对藏人敬仰和崇拜的各教派高僧进行严加看管，限制自由。报告又称，去年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管制新闻自由，禁止藏人收听境外藏语广播电台，查封外来网络讯息。报告指出，藏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全国水平，致使中共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发展西藏的经济为名，在西藏大力开采丰富的矿产资源，安排大批移民涌进西藏，来企图达到同化的目的。在教育方面，报告称，西藏农牧地区到现在教育状况仍然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虽然在西藏城市里建立了高等院校，但是对西藏学生从不放松灌输中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由于学费不断的上涨，在校学不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很多学生流亡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免费学校中就读。在过去一年里，18岁以下共计715名来自西藏的青少年在印度学习。该年度报告在卫生方面指出，西藏的卫生条件极为落后，特别是在西藏农牧地区，至今没有一家合格的医院和高技术的医护人员，而城市的各个医院医疗费用相当昂贵，使藏人定期接受治疗方面时常遇到很多的困难。
报告以此强调，在西藏由于中共政府严重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歧视西藏文化，剥夺西藏传统的宗教信仰权和无视藏人的生存权，使很多藏人被迫离开故土，选择流亡。仅在2002年，共有1378名境内藏人流亡印度。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2002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最后强调，西藏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还是继续违反国际人权法。为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西藏的人权状况感到极为担忧，并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尽早改善西藏的基本人权。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发布的2002年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共有85页，分8个章节，以政治、宗教、教育、卫生等方面为主，就西藏去年的人权状况做了详细的陈述。请继续收听新闻。青海省信海两僧人以政治嫌疑罪被判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青海省信海地区扎中塔吉岭寺院六名僧人以政治嫌疑的罪名被公安逮捕，其中两名僧人被判刑。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消息，上述六人是于2002年7月份被捕的，被判刑的两名僧人是36岁的阿旺顿柱，署名次打戒，和30岁的格桑顿柱，他们两人是信海人，被国家安全厅拘捕后将近两个多月下落不明，今年元月份在西宁市被判刑。根据消息来源，阿旺顿柱和格桑顿柱以参与当地一个叫三区正义组织成员从事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判刑。西藏信息网说，这两名藏人被判刑后监禁在一处无人知道的劳改营中，同他们两人一起被捕监禁几周后获释的四名僧人曾经都是青海省信海扎中寺院诵经师、铁棒喇嘛以及寺院民管会重要成员。这座寺院位于青海信海县西南部20公里处，1958年遭封闭时有500多名僧人，1981年重新开放至今有400多名僧人。西藏信息网说，近几年来西藏安多地区以政治罪公开逮捕藏人的事情很少发生，但是这一次在信海县扎中寺院六名重要僧人被拘捕一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中了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宝汪志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从青科尔街，摄政又到了他的出生地若梅，在塔布贾扎，这是一个小村子，起码两天可以达到。在摄政出生的地方，村民们修了一所小庙，有一个木头楔子钉在一块岩石上，就在庙的前面。人们说摄政在3岁的时候把木楔子钉入岩石里，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将有一对客人来把他带回家去。这个木楔子是为拴马用的。令人惊奇的是，找寻摄政转世的人员就在当晚来到这个村子里，后来就把孩子和他的一家接到摄政失去了。摄政花了10天的时间访问他的出生地和会见亲友。我很奇怪，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竟然出生在一个穷人家，他的亲戚都是长得很难看，在这些村民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摄政一行所带的华贵的行装，整个团体都住帐篷，一连3个晚上，每次几乎都到天亮。摄政和吃们讨论一些重要事物，在第4个晚上使我感到非常失意，甘伦吃们悄悄让我给他起草辞职书，我表示了我的惊异，问他为什么这样突然的决定辞职。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他告诉我他和摄政都打算辞职。由于我不能理解他们的理由。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中了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宝汪志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